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与中国接触是为了给过热的贸易矛盾降温。美国会两党接连发声力挺台湾，呼吁强化军事合作。专家解读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关切中国超高音速武器。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日前公布了美国军力评估报告，评估美军实力以及需要改进的方面。另外，美台关系持续升温之际，拜登总统表态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国会两党的议员本周也接连发声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周四推出 1.85 万亿美元的支出方案，他说这将为美国家庭提供几十年来最具变革性的援助，并且让美国得以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污染。这项支出方案的金额是拜登一周前提出的大约一半。拜登周四早晨在国会与民主党议员会晤时列出了这项方案，然后他在白宫发表讲话，劝说人们支持这项方案。他表示自己做出了妥协，但是即使是削减了金额，这项开支方案仍然是对国家和人民历史性的投资。讲话后不久，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登机前往欧洲出席 G20 和气候峰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四表示，他与中国进行接触的目的是为了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危险升温的贸易矛盾降温。戴奇在国家肌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感觉有点像一堆干柴，一个误解很可能引发一场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巨大影响的烈火的时刻。戴奇周四表示，他的目标是降低热度，以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冷静的关系，并就如何能够稳定我们的贸易中行之有效的部分进行冷静的对话。美国农业部预测，随着中国消费者在饮食中添加更多肉类，明年美国对中国的鸡肉出口预计将增加 3%， 达到93万公吨。戴奇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的人口，他们都需要食物，他们需要进口农产品，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东西。戴奇与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月通了电话，讨论中国未能遵守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日前公布了美国军力的评估报告，评估美军是否具备面对世界几个主要对手的实力，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这份报告的共同撰写人伍德中校分析了美国与中国的军力、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以及各界对于中国发展超高音速武器的关切。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详情。耀毅。廖毅，我们知道最近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是多次都表示说对台湾安全的关切和对台湾的承诺。那么拜登总统在本周三的这个东盟峰会的视讯会议上，也当着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面说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而且台湾问题我们知道也是美中关系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了。那么传统基金会的军事专家对于美国应该通过哪一种方式来协助台湾防卫有怎么样的看法？廖毅。
现在我们知道，从十月以来呢，中国就加大了对台湾的各种的这个军事的行动的力度，这也导致了包括从白宫到国务院到国防部都多次强调呢，这个美国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公报跟六项保证，要来协助台湾保持自我防卫的能力的承诺。那拜登总统呢，在日前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被这个民众还有被主播都问到，如果中国军事侵略台湾，美国是否将出兵协助？那拜登总统是给出了正面的答案。那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10月27号星期三参加东盟峰会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总理，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现场的时候，拜登总统还公开的说呢，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那所以呢，这个在我在专访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资深国防研究员伍德中校的时候，他就特别跟我提到说，美国从1979年以来呢， 每届的政府都是采取一个模糊的立场，也就是希望这两岸议题呢是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那即使是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的立场也是这个样子。不过伍德中山也坦诚，他说呢，现在问题是中国政权的本质。他说你要怎么把一个北京的集权政权跟台湾的民主代议共和国的政府合并在一起。那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武力犯台的问题是的确要来这个思考的。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的表示并不会放弃武力犯台。那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在九月也宣布了美国跟澳大利亚英国成立的 AUKUS， 也就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倡议，美国跟英国将会为澳洲来打造核子动力潜艇舰队。那我就问他说呢，如果拜登总统说如果中国出兵的话，美国将捍卫台湾的说法，以及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台湾是否应该像澳大利亚一样来取得核子的技术，借此来保护自己？那我们来看一下伍德中校对我这个问题他做出什么样的分析。
And so I think in the event of some kind of a Chinese move, we would see this partnering, you know, this coalition or collaboration of countries that would be very afraid of further Chinese expansionism. So even within President Biden's own party, he took criticism for too narrowly defining what might occur. You want this element of doubt in China's calculations as to whether they could get away with military incursion or not. We prefer not to see the nuclear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right? It is perhaps a preferred path, though, for a small country, that if you can't match another country's forces on a plane-by-plane or tank-by-tank sort of comparison, then it has been seen that a nuclear weapon kind of evens the odds in that case. So I can understand, we could understand, why Taiwan could possibly consider that as an offset. Now, the technology involved,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to develop that capability. So if China had a good idea that Taiwan was heading down that road, it might spur China to be that much more aggressive, to make a move before Taiwan was able to acquire a nuclear capability. So again, it's an argument against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by Taiwan, because it could precipitate the very conflict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avoid. So I think this investment in defensive capabilities for Taiwan, anti-ship missiles, anti-air missiles, the ability to keep Chinese forces away from the island as great as an extent as possible is probably the best approach.
那么在10月27号播出的 CNN 的电视专访当中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是证实了的确有这个美军的人员在台湾做训练的工作，不过并没有说明有多少人。那么就在拜登总统说这个会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之后呢，蔡英文总统也再度的说台湾是有自信能够保护自己。卡拉。
Well,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definitely China, just because of its size, the amount of...
听到这个伍德的他的这个讲话哈，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有哪些，美国有没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是在这份报告当中特别点出四个国家，分别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跟朝鲜。那伍德中校呢，在这份报告当中认为中国造成的威胁是最大的，而俄罗斯是次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析。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definitely China, just because of its size,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is poured into its military, the extraordinary rapid pace of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forces over the last 15 or 20 years. So there's just a scale at which China can operate that would pos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kind of contest. So certainly, if the other powers are gaining support from China, and China is contained or deterred in some way, then it lessens the ability of it to support, and maybe lessens its political willingness to do so. I think the history of all four of these countries, China, North Korea, Iran, and Russia, is such that we shouldn't assume that they will work well together over periods of time.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these moments where collaborating, especially if you have a common opponent or competi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done regionally, They will seek their own national self-interest, but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t agenda. You know, things that North Korea has done has really angered Beijing. You know, why would Kim Jong-un, for instance, you know, create problems that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be created? Russia and Chin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frictions and problems. Russia is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encroachment into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y are certainly vying for influence in their various spheres. More so, Russia being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creasing reach into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Europe.
是，要也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伍德他对于中国拒爆试射超高音速导弹这件事情是怎么评论的？
是我们来看一下伍德中校，就关于中国试射这个超高导弹，还有这个美国与中国在这个导弹方面能力做出什么样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下。
I think all three major powers,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ll investing in this capability. And this is where hypersonic platforms are so worrisome, if you can maneuver on the way to the target, then it makes defense much more difficult. You know, that it might be launched from one area. If it was a ballistic missile, you can kind of gauge where it's going to land based on the trajectory. But if it is maneuvering on the way, you don't know until it locks onto its final target exactly where it's going. And now your time to respond is very, very short with a weapon that is moving that fast. So I think it's really up for debate who is in the lead on this. China, I think, actually tested twice in late July and then in mid-August. You've got to solve some technology problems. You know, can you get it up to speed? Can you maneuver it? Can you get it to land where you want it to land if it's a weapon heading to a target? So all these major powers are all working on that. They've all seen successes and problems in various areas. And I think this is a key example where technology doesn't remain static. You know, new things are developed, whether it's hypersonics, maybe a new design for a nuclear weapon, cyber tools and capabilities, the sensors that you can put onto a satellite. These always evolve, that these new things are additive. You can't ignore them because competitors like China are investing in them. And you have to develop a counter to that.
是，那么在美军参谋长米利将军的发言人这个沙奇表示，白宫同样也感到关切。同一天呢，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也表示，美国对这个超高音速技术的进攻跟防御的技术呢，并不陌生，而美军也正在持续的提升该能力。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耀一带来的采访内容和详细报道。 美台关系持续升温之际，拜登总统表示，对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国会两党议员本周也接连发声，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有关国会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了解详情。毅华。
好的，考拉你好，就像之前我们曾经大概也曾经报道过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这个星期稍早是发布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并且呢强调了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这个民主故事，因此呢也呼吁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和美国一起来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那么这样的说法和做这个政策的这个立场呢，可以说是反映了以及应对了呼应了这个国会两党的意志。 一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共同立场，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在国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是相当的支持台湾。过去几年来呢，也出台了许多的法案和政策来这个呼吁这个包括要求来支持台湾，包括了呼吁这个要求国务院方面呢要出台扩大台湾支持台湾这个参与国际社会的这种具体政策和做法。那么这样的做法和这个反应，几乎是可以说是反映在过去这个星期这个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这个行动上面了。那么这个包括了我们。 看到星期一的时候呢，是这个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通过50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高调的这个庆祝这个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之际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是发了声明，先后接连的发了许多的声明，来谴责北京方面是扭曲了2758号决议案的内容，并且以这样扭曲的这种说法来阻挡台湾国参与国际的这个事务和设这个参与国际的这个一些活动。那么首先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是来自这个众议院方面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众议员，是直接在他的声明当中，更是直接点名了这个2758号决议案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也没有说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代表台湾，更没有涉及台湾主权的问题。整个决议案2758号的决议案，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提到，对于台湾是只字未提。因此呢，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呢，也在他的声明当中谴责了北京的方面呢，是这个误用了，还有误解了，以及扭曲了2758号决议案的这个内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包括了梅嫩德斯参议员和这个共和党首席代表这个李氏参议员呢，是率领了这个委员会的多位两党成员，又在出台了一项新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支持并且努力确保目前已经是美洲开发银行这个观察员身份的这个台湾能够升格成为这个组织这个机构的这个非借贷的成员。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哦，国会两党目前呢，在这个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方面呢，可以说是加大了力度和这个做法。
那么一华，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接受 CNN 的专访时候，也是首度证实说美军在台湾有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那么现在美国行政部门还没有做出回应，国会方面有没有反应？
好的，就像刚刚耀义在稍早他的连线当中也特别谈到了这一项这段访谈呢、哦。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呢，是在与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谈当中，是特别证实了这个美军是驻台在台湾训练这个军队的这种情况。那么在谈到这个目前复杂的这种台海局势呢，蔡英文也表示他有信心来抵御来自中国的这种军事威胁。除此之外呢，这个在谈到了这个他也谈到说他对于美国是否有信心这个来协防台湾呢，他也是表示了对美国是有充分的信心。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军在台湾训练这个台湾军队的这种消息呢，在早前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国会的许多成员呢都已经对此是表示赞成的，并且呢认为呢这种他们国会方面是乐见美台之间这样的军事合作，并且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这样的做法。那么最早表态的，那么我们所了解到的是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人蒂利斯参议员，他在这个消息一出来当天呢，刚好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星期稍早呢，这个众议院方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加拉格尔呢，他也特别谈到了这项消息。那么他是表示，他也是几乎是呼应了这个加拉格尔几乎是呼应了蒂利斯的说法，也认为说他乐见美军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我们来听听加拉格尔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这个在一场这个华盛顿智库的会谈上面他是怎么说的。
And I think we can get far more creative in terms of options for equipping Taiwan with options for coastal defense, really getting creative with intermediate range missiles now that we're fre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INF treaty, and as well as now that we're acknowledging that we have a military presence on Taiwan, or at least that's what's in open source reporting, increasing that presence and doing more training as much as possible.And there also is a world in which I think states here domestically can, through their National Guard programs, develop creative partnerships with Taiwan's military. That's sort of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overlooked. But as you know, Randy,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I've had a provision in the NDAA that would do just that.
这加拉格尔议员的说法呢，其实涉及到了美国是否要继续这个奉行，是否要改变目前一直来所奉行的这种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的这种政策。那么这个话题呢，在国会当中也是受到了相当大的这个瞩目和现在的备受讨论。那么加拉格尔众议员呢，是特别表示说，他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来改变，甚至是这个修改这个撤回这个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表示这已经几乎成为了对台防御的一种这个阻碍。我们继续来听听加拉格尔是怎么说的。
It would actually be a good idea to abandon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I think strategic ambiguity is, in some ways, I think, standing in the way of Taiwan's defense right now, but I could be in the extreme minority on that issue.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 just would say is I think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those of us in public office, in terms of explaining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for America's own security, and how, and particularly if we're going to move past strategic ambiguity, why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care about defending Taiwan.
是余华，最后一个问题啊，在军事协防台湾的方面，国会两党已经是多次表态支持。那么目前国会有没有在推动哪些相关的法案呢？
是的，目前呢，我们所了解到与台湾有关的这种最这个密切的法案呢，可以说是都已经汇集在了这个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那么这项法案当中的这个涉台条文呢，主要包括了这个要求国防部方面呢，就加强这个国民警卫队与台湾的这种合作来进行报告，以及出台这个相关的这种研究相关的政策。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强调了要加强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那么还有一项呢，就是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的这种环太平洋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项法案是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呢，目前参议院方面还要等待这个同样这个国防授权同名版本的这个法案通过参议院方面，两者还要进行协调之后呢，才能够正式的通过国会送交白宫来正式生效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参议院方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这克鲁兹参议员呢，共和党人克鲁兹参议员，他在这个上个星期呢，是在一场听证会上透露了，他计划推出一项新的法案，叫做《台湾武器法》。这项法案的内容呢，目的就在于要提升与台湾的军售状态到这个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这种程度。那么具体的这个内容和这个法案什么时候推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那么有关的详情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给我们带来国会方面的消息。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一条来自 Plus One 加一频道的视频。Plus One 是美国之音旗下新推出的视频栏目，这个栏目旨在为年轻的华人打开一扇了解当代美国的窗户，介绍最具有美国特色的话题故事以及轻松有趣的人文科普，为美中年轻一代开启新的交流与对话。
秋天来了，又到了 PSL 的季节
啊！你不知道 PSL 是什么？它可是一些美国人钟爱的秋天美味之一 ——Pumpkin Spice 拿铁。
好 basic。
不过万圣节之际有一个更重要的传统，
那就是嗑南瓜。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美国人到了万圣节会嗑南瓜的文化来源，和一些美国人怎么把它变成一门艺术。哦。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那就记得给我们转发、评论、点赞、关注和打开通知，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 Plus One 精彩的内容。
美国的秋天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南瓜。走进美国的超市，你就会看到 pumpkin 被用在各种各样的食物里，甚至会出现在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里面。
这是南瓜香料口味的硬性苏打水。Pumpkin spice 味道的空气清新剂的那种感觉。
不过在美国，南瓜不只是用来吃的，它们还成为了装饰和布置的关键元素。美国人的窗户和家门口摆放着这样的艺术品。
哎，不过 wait a minute， 南瓜是如何成为了美国秋天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跟着 Daily 一起学习。
南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用途广泛的水果，有可食用的果肉、种子和花朵。南瓜通常在十月份收获，它们原产于中美洲和墨西哥，北美原住民种植了几千年。
Fast forward 到今天，美国每年会生产超过15亿磅的南瓜，
而产南瓜的冠军州是伊利诺伊州。
不过南瓜不一直是像现在这样受欢迎的，
来到美国的欧洲殖民者把南瓜看作一个不得不才会吃的新世界的食物，
很多殖民者不愿吃它。在当时 pumpkin eater 就是吃南瓜的人，甚至成为了一个损人的说法。
在20世纪，对农业生活的怀念帮助改变了人们对南瓜的看法。
万万没想到的是，汽车业的发展也帮助了南瓜，
因为这意味着来自城市的人可以在周末开车去乡下摘南瓜。
OK， 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南瓜的专家。不过美国人为什么会嗑南瓜呢？
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交给专业人士。
My name is Brandy Davis. I am a professional pumpkin carver. I also go by the pumpkin artist. So the tradition of pumpkin carving, I think, got started in Ireland. They ended up bringing it over to the U.S. and it was previously done with radishes. And Americans started picking up that tradition and it slowly transitioned into pumpkin carving. And now it's become a part of American tradition.
每年美国人会把刻好的南瓜放在他们家门口来庆祝万圣节。这样刻好的南瓜叫做 Jack-O-Lantern。Brandy 是获奖的刻南瓜大师，他和他的作品曾经上过美国的大型电视台，他写过书，他甚至获得过一个吉尼斯纪录。刻出来的最重的南瓜，他和另外几位刻南瓜的大师连续刻了24个小时的时间，把纪录给破了。不过 Brandy 刻出来的南瓜不是像我小时候跟着我妈妈学习的那样，他这样的作品可是 3D 的。
This type of carving is so different. I actually have several tools here. This one in particular is my favorite constructive carving. And you want to take that really tough pumpkin skin and get that full surface scraped away where we're going to carve the face. And you want to find a pumpkin that's heavy for its size. You really want a nice thick wall in there to get that 3D effect.
Brandy 说了，传统的 Jack-O-Lantern 它半个小时就能搞定。不过他这样 3D 的作品可能要花5到10个小时的时间。
It's a very, very intricate, delicate process.
Brandy 也说了，他小时候这样专业刻南瓜的工作好像是不存在的。
As I've grown up and I've made it into a thing, I am so, so grateful.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t's such an odd thing, what we do. I mean, but, you know, people love it. It puts smiles on people's faces. They get to see art form that.They didn't know existed. And also that inspires other people, especially kids. I love being able to give them that same magic, that they are able to be anything they want to be when they grow up.
现在就要来挑战我自己啊！我要增加难度，不只是刻一个普通的什么 Jack-O-Lantern。No. 今天呢，我要挑战，看看我们能不能刻出来一个明星的样子啊！我要为 Robert Downey Jr. 希望我可以把它变得更好看啊！Oh no！
南瓜不听话，那么就来一个专业的刀。哦哦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味道。Oh, it smells so gross. 我没想到那个南瓜的自我保护能力还挺强的。我们目前的进展啊。Tony Jr., I'm sorry. Oh no. Oh no, Robert Downey Jr., what happened?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 Robert Downey Jr. 的南瓜刻完了之后是什么感觉。
Yeah. Oh, no.
所以呢，你们看到我这个桌子就知道 It was a bloodbath. 有点糟糕，确实不太像啊。不过 We tried our best and that's what matters. Oh, no. 可怜的。
做今天探索的研究时，我还发现我的老家路易斯维尔还有一个大型的 event， 就是来秀这样的艺术。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啊，我住在路易斯维尔这么久都不知道这个这么 popular。 他们就5000多个刻好的南瓜在这里啊，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挺大的那种。所以我们走完了这个 Jack-O-Lantern Spectacular， 真的有那么 spectacular 吗？ Was it spectacular？
It was very spectacular.
It's actually surprisingly good. 我从未看过刻的这么精致的一些南瓜，真的很有趣啊。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